那么这就是每一年我们蒙恩的，一年我们长进的，这是一个一个人来说的。但是到了一代，到了什么？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我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乃是教会。所以我们就说，我要建造我们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个旨意，凡是按照这个旨意蒙召的人，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我是蒙召成为归为一个神体。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呼召以后，我们不只是一个一个人是属灵的人，而且主要得着乃是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看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如果我们的召是团体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是中心侠吗？今天我们还是个人主义吗？不是。所以你看，你做甘天夫人不够，今天你做马丁路德也不够，你做尼托生或做任何一个都不够，因为主今天把你放在身体里面。所以现在你的呼召不只是第一章的，不只是根据这个尼托所第一章的旨意，也给我们看尼托所第三章的旨意。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回到那幅图画，从亚伯拉亚伯拉一直到扫罗扫罗，你看很明显的，这是代表什么？这代表恩召的计划。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呼召，也是双重呼召。那在哪里呢？那就是约翰，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团体。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他是对耶路撒冷的儿女说：“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全本圣经给你的概念，给你的印象是什么？那个不是指着个人来说的。那个乃是指说神的见证，在旧约的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在新约的耶路撒冷也是代表神借着教会所带来的见证说的。所以，如果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扫罗代表那个恩召的指望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是个人的，那是以弗所第一章的。但讲到以弗所第三章讲到团体的呼召的时候，那是什么呢？那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就能明白到底今天我们所蒙的召是什么样的召。好了，那么讲到耶路撒冷，我们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他一个信他当然是亚伯拉罕说的，他一个信就在说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谋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人是住在帐篷里，但是他们所等候的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他为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那个有根基的城，全在圣经里面，就有根基的城就一座城。你知道吗？什么叫有根基的城？有根基的城意思就是整个的城啊，它整个的城，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有没有根基？有。那个根基呢，是城墙的根基，不是城的根基。所以我们说，一个城， 这个是不是有根基的成？那不要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那个城墙，那很多城墙还在，城墙底下还有很多的石头，这个石头是从前从就是古老的石头，而且呢，那都是一大块，那个就是原始石头，所以你可以说这些城墙有根基的，但是全世界只有一座城。整个历史来就做成是整个城有根基的，因为整个城是用十二块宝石来做它的根基的，那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建造呢？从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经营建造了，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问一个问题，这个莫非就是神在时间里面他所要做的工作吗？神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就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整个宇宙的故事里面，你看有两个建造的故事，一个是神的建造，一个是神儿子的建造。神的建造乃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但是我们主也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这些按神旨意被招的人，那么很清楚了，神，如果我们既然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那么好了，如果神是建造耶路撒冷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应该都永奋于神自己的建造。我们蒙召，我们是永奋于他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除了耶路撒冷，除了亚伯拉罕，然后雅各之外，你看一个团体护照，那个团体护照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护照什么护照？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护照乃是团体的护照。在这个护照里面，在这个护照里面，不止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而且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当圣徒众圣徒被成全以后，那结果什么？结果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的话，那这个身体要长大了。那谁在那里有份于这个建造的工作呢？一面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另一方面我们在爱中建造我们，就是建立我们自己。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主的呼召不只是亚伯拉罕，不只是雅各，主的呼召更是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前面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如果是个人呼召，如果后面耶路撒冷是团体的护照，那我们要问这两个护照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联呢？当然有关联。为什么？因为讲到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建造的时候，是谁在那等候那座城？是亚伯拉罕在做那座城。所以可见亚伯拉罕，雅各，一直到扫罗，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表面上是个人的护照，其实你看见同时也是团体的护照。如果个人没有准备好，就没有团体；如果没有个人属灵，就没有团体的属灵。为什么一个教会不属灵呢？因为教会的成员不属灵。如果教会各个都成员各个都属灵的话，你不要怕教会不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个人的护照跟团体的护照是不能分割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亚伯拉罕，雅各，然后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原来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根据在这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然后后面有一句，后面怎么说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当然，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是将来才出现的，将来才从天而降的。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建造好，根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虽然那个时候等候那个有根基的，他为什么能等候？因为他看见，他信心看见。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不光是过信心的生活，不光是神叫他，不光是神带他到他他虽然这个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道路当然是信心的道路，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个，他仍旧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呢，信心里面已经看见，看见什么？已经看见有什么。所以不要忘记，就和亚伯拉罕来说，当神呼召他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同时，你看见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呢，他远远看见新耶路撒冷，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能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呢？因为他的心里的深处，他已经看见那座城，而且欢喜迎接。所以虽然这条沙漠，虽然这个旅程是那么的寂寞，那么的荒凉，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弟兄姊妹，因着那个盼望，因着那个荣耀的盼望，而且他陷入了更美的家乡，所以他知道说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那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所以能够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因为他信心里眼睛里面已经看见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什么时候看见？你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到底什么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的？那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许多时候啊，最枯燥的一段圣经，很可能就是你最容易漏掉的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想大家都同意，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恐怕读来读去最枯燥的一章是创世纪第十四章。那十四章是讲什么呢？十四章是讲四个王的五个王的战争。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当我们读这个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两个阵营在那里对抗，一个是四个王，一个是五个王。那四个王呢，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五个王呢，根本就是在死海附近的五个王。那为什么他们打这个仗呢？根据考古学家认为说，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死海还是常态的地震，动不动有个地震，动不动火山爆发。那么地震过了以后呢，然后就有沥青呢，像沥青一样的东西呢，就浮在那个死海的水面上。那沥青的价值，沥青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又为什么值钱呢？因为埃及不是要做木乃伊吗？这个做木乃伊的时候一定要用沥青的。所以既然埃及常常做木乃伊，所以沥青需要是最大的。谁能够拥有沥青，谁就有拥有世界的财富。所以那时候四个王跟五个王，那这个四个王是从这个幼发拉底那边过来的，从中东那边过来的。那么他最后呢，终于把这个五个王打败了，所以这个五个王呢，就在四个王统治之下。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第十三年他们就背叛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四个王跟五个王呢，结果他们就开始打仗，这个征战。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有意思，讲到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首先第一，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王啊是远征军，因为他们是很远的中国。第二，他是常胜军，远征军走了很远的路，但他们一直是胜的。那么这个常胜军跟远征军里面包括巴比伦王，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巴比伦了， 而巴比伦王还以兰王旗帜就是波斯波斯那一带，那么你就知道他们竟然从一个巴比伦那一边过来。而大家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就是渡过河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渡过河的就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么现在呢，本来亚伯拉罕在耶和华底河那一边是拜偶像的，所以现在过了耶和华底河，把世界永远留在背后。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这些长胜军、远征军，他们不远千里从哪里？从耶和华底那一边过来，所以他们可以称作东方的诸王。那么这个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个最后，你看见那个东方诸王不是要渡过耶和华底河吗？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这两个是有连带关系。好，那么最早最早东方诸王就是在创世纪，后来的东方诸王是在启示录。那最早的东方诸王呢，是要渡过耶和华底河。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耶和华底河干了，然后让东方诸王可以刚好就可以渡过耶和华底河。好，那么现在这一个在启示录，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录。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的是宁路，那么启示录给我们看是第几路？那么创世纪给我们看宁路，那个时候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还有巴别城，还有巴别塔。那么最后在启示录，我们的第几路也拥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好，所以圣经你看一个头一个尾，它是紧紧相扣的。好，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四个王是远征军，是长胜军，从那边就过来。那么然后根据十四章给我们看，他一路走啊，一路就征服那个地。他们怎么走？你看他所走的路，那么就是刚好今天约旦河外。约旦河外，我们知道以色列跟约旦不是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吗？在约旦河外是个山脉，所以那个整个的约旦河的山脉，那个等于是个山脉。但是一路上呢，等着这些远征军啊往这边来的时候，他一路就开路，结果呢，他们就开了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这个英文叫 King's Highway。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后来摩西到了摩西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借道吗？要对以东人借道，那个道什么道呢？就王的大道，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一路打的时候，一路就把这些变成军事大道，同时又变成贸易大道。所以我们的这些常胜军、这些远征军，他一面是到这个死海来，另一面他们的确是打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后来历史上很有名的王的大道。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是这个四个王走过的大道，很清楚，从那儿一直往南走的。所以你若读十四章的话，就清楚这一段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后来对亚伯拉罕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罗德战役。因为罗德当然是在索多玛和摩拉，所以等到两方交战的时候，那么罗德自然就变成俘虏。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罗德跟他的叔叔刚刚分家？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亚伯拉罕先选择，然后罗德后选择。结果呢，罗德是没大没小的，最后他先选择了最好的地方。然后呢，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既然选了最好的，我就选上次好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罗德所选的那个地方，像耶和华的乐园，像埃及等等等等。然后呢，罗德就渐渐挪移战场，直到索多玛。好了，等到亚伯拉罕听见这个消息，他没有幸灾乐祸，他没有看笑话，他没有说：“你看，现在你落在谁自己的手里？现在你看看，你当初是你自己选择这块，你如果你不选这块，你说你不会被我的吧？”他没有幸灾乐祸，没有，他二话都不说，结果呢，就把自己家里生养的精锐的壮丁318个人。结果他就追什么？就追敌人，一直追到败。不要忘记，他所追赶的是常胜军，也是远征军，是以谁为首的呢？乃是巴比伦为首，可以说巴比伦卷在里面。 结果他一追呢，一直这样干，他没有想到自己多危，他没有想到当时他所做的是鸡蛋碰石头，他根本没想到，他只想到要救罗德，他根本完全忘记自己，他根本一点都不害怕。但等到后来打完回来以后，你去看创世纪十五章，这时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现在痛定思痛，亚伯拉罕害怕。亚伯拉罕知道说：“我318个兵丁，我怎么可能抵抗？我怎么可能抵抗从这个约法拉底河那边来的远征军和战胜？”那弟兄姊妹，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怎么是可能的？你知道，这是亚伯拉罕故事里面最惊险的一段。你想想看，等到亚伯拉罕渡过约法拉底，把所有的偶像弃绝了，你想撒旦会担心吗？撒旦总是好，你既然过了约法拉底，但是我要想尽各种办法。你怎么到亚大约法过了约法拉底河？有一天你要回到约法拉底这边。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他这个真正撒旦在背后策划整个故事的时候，他要的不是罗德。罗德根本就是没有光的，罗德根本就是他跟着他的叔叔走，他根本自己没有粮，根本自己完全跟着他走，可以说根本自己没有意向，叔叔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就好像很多人得救，他根本真的他就是听听别人怎么说，他就做做教育就是了。罗德就这样子，你看见吗？所以表面上好像，其实严格说来，撒旦所要得着的不是罗德，但撒旦用罗德来做诱饵。这一次你想看，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干预的话，你看见，你想想看，等到他追赶他的敌人的时候，那刚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你到了那以后，就是罗宝比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巴比伦的对手，绝对不是四个王的对手。所以最后你可以想见，最后呢，因为追赶为了救我的缘故，你有一个危险什么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了约法拉底河里面去。所以就是在表面上你看见这个故事好像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巴比伦失去了他最大的顺利，失去了亚伯拉罕以后，他迟早有一天他要得回他的顺利，他绝对不甘心的。那这什么呢？这是巴比伦。但是等到他打胜仗回来以后，是谁来见他的面呢？谁来迎接他的？是耶路撒冷王。所以等到耶路撒冷王解释为什么他打了胜仗，原来是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那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的眼睛在开启了，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事实上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立。弟兄姊妹，最早的伊甸园里是两棵树的同时，知识上的树和生命树，现在是两个城市的故事，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对立，最明显对立什么时候？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因着撒冷王的解释，亚伯拉罕眼睛才看见了。你看见吗？表面上是外面世界上的事，其实你看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乃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对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都是砖，都是石头，是神创造的。巴比伦都是砖头，因为在巴比伦看不见一座山，所有山都是假山。所以你看见了，所有的就没有石头怎么办呢？就烧砖，当作石头。所以这代表什么？而且他在那建造巴比伦，意思就是说， 你要爬，爬到天上去，人要来寻找神，但是福音呢，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模仿神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所代表的乃是属灵的讲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知道一个原则，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看见了耶路撒冷而就欢喜迎接的呢？感谢主，就是那这一次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他的眼睛看起了，他知道说神的心意是在耶路撒冷，你只要与耶路撒冷站在这一边，就证明说神所经营的乃是耶路撒冷，乃是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的眼睛在被开启，现在神就告诉他说，神就把他带到外面去，就叫他数算天上的星，你们数得过来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一信称义的故事和耶路撒冷的故事刚好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了，亚伯拉罕他看见了耶路撒冷，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他现在有了盼望了，所以呢，他就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么是不是等坐以后，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是消极的呢？没有，一点都没有消极。所以这是后来为什么有二十二章有亚伯拉罕的故事，那就是先知大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先知撒？先知撒到底和耶路撒冷发生什么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起头，这个如果你记住二十二章的话，你这这就是有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和亚伯拉罕第一次蒙召一模一样的。第一次神呼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是第一次的呼召。现在呢，你看见神再一次呼召他，那这一次呼召他的时候，是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要把他献为燔祭。在第一次的呼召而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这一次第二次，当他再次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他要离开他最爱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那这个时候呢，神要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试验亚伯拉罕，神的意思没有意思要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实在说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把自己完全献上。神真正要的不是以撒，神真正要的是亚伯拉罕。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神在摸你身上的以撒，神在摸你身为身旁的以撒，没有这件事。天上的你是他的，外上的羊都是他，神不会和我们争以撒，不可能的。但神要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亚伯拉罕答应他的呼召，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要他献以撒的话，最好的，为什么他不直接到厨房就献上？为什么不在当地就献上？神告诉他说：“你要走三千的路程。”你要这个，神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以撒要往摩利亚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不能在别是吧，不能在南地，不能在他自己所选择的地方。如果他要献以撒的话，把他最好的献上的话，他一定要在神所指示的那个山上。那弟兄姊妹，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这样做以后，回过头 他就明白了，那一座山就是摩利亚山。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那一座的摩利亚山，就变成后来的耶路撒冷。如果神建造耶路撒冷的话，那弟兄姊妹从哪里开始？亚伯拉罕如果没有把以撒献上，就没有耶路撒冷。因为他顺服了，把亚伯拉罕以撒献上，他应该在哪里献上的呢？就是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不要忘记，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你记得吗？摩利亚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呢？亚伯拉罕做了以色列人后来每年都要做的事。亚伯拉罕的后裔每年三次就要带着迦南的土产，就是他们以撒。在所有的迦南土产的人最好最好的，他们要献给他。所以每年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亚伯拉罕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话，就没有后来他们到耶路撒冷献祭这件事。所以他们所有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是做什么意思呢？每个人所做的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每年有这么多人过节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在这个城和所有的城都不一样，这个城叫做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但请问大家，如果亚伯拉罕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没有把以撒奉献给神，有没有耶路撒冷？没有。所以耶路撒冷的建造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的。所以弟兄们，当你听见神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我们接受团体呼召的时候，弟兄们，你怎么呼召？今天教会怎么得到建造？很简单，从我们身上开始。什么时候你把以撒献上？什么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建造耶路撒冷？在你身上，在他身上。所以每一次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要走一条路，那条路叫做西安的大道，那条路最后的结果我们在耶路撒冷相遇。等到我们在耶路撒冷相遇的时候，这就是所说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弟兄姊妹，等到母鸡真的聚集小鸡，在母鸡翅膀底下，每一个小鸡都带着迦南的土产，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亚伯拉罕是那个基石，是那个根基。你看见吗？亚伯拉罕当然是信心的祖宗，叫他信心祖宗吧，很清楚的。如果没有他的贡献，就没有后来有什么。那么感谢主，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他们做什么事呢？亚伯拉罕后裔所做的事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所以这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所以你能被建造，很简单，很简单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建造？从亚伯拉罕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要建造他的教会，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个根基，那个圣殿应该盖在哪里？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很清楚。摩利亚山上什么地方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哪里有我们的奉献，哪里才有见证，教会的见证。什么时候我们不把我们最好的以撒献上，那这个东西这里没有教会的见证。你可以喊口号，你可以挂个牌子，你挂十个牌子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行事为人，按照如果是配合我们所蒙的照相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称不称？如果每个人还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还把自己扣在把耶路撒冷把这个以撒扣在手里，你想想这里会不会有教会的建造？当然不会。我们可以讲道理，可以讲很好听道理，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讲这个道理，叫我们有建造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那个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奉献。什么时候我们把以撒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 把以撒献上是什么意思呢？把以撒献上乃是把我们最好的献上。感谢你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危险是什么？以撒所代表的乃是神所有夫妇的极大值，恩典的极大值。所以生以撒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件事，就是神是恩典的神。当我们被神的恩典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祝福充满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会抓住这些神的祝福，明白吗？特别是亚伯兰到了晚年得子的时候，你看好不容易他得了以撒，而以撒属于以撒是喜笑，从现在开始亚伯兰每天就被喜笑。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所以但慢慢慢慢的，他看见说闪四十年华，他才能不能相信保守的一个年华。人的难处就在这里，人的难处就是等到你真的有了祝福以后，你很自然你的手去抓住这些祝福。不要忘记，以撒是代表祝福。但是呢，神为什么把以撒？神为什么把以撒给亚伯兰？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起初告诉我们，当亚伯兰蒙第一次蒙召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蒙召离开家里的乌尔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要赐福给他，而整个以撒所代表是整个祝福的极大成。然后呢，他也要使万国得福。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怎么使万国得福呢？所以我们要问说，亚伯兰到底何德何能能叫万国得福呢？他最多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而已，他怎么可能能叫世界得福呢？那么后来你读到这个22章，特别是亚伯兰那段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等到他神真的说亚伯兰，然后神就为他有预备，然后最后这个神怎么说？他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好，现在亚伯兰才明白过来。他真的奉献以后，他才晓得为什么神能叫亚伯兰成为世界的祝福，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呢？凭他自己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才知道说，等他奉献了亚伯兰与以撒以后，然后神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而且后裔在原文是单数的，不是多数。乃是基督，耶稣基督说的。所以现在亚伯兰才知道说，为什么世界呢？因为他得福呢？因为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生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全世界都要因为这个救主而得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亚伯兰可以生以撒，但是以撒不是最后的目的。以撒要生雅各。最后的目的乃是基督，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等到我们有了以撒以后，我们就常常把神的祝福当作最后的目的。神给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有洋房，给我们儿女，我们抓住儿女，我们抓住他的财富，抓住他的祝福，我们觉得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不是。以撒不过是经过，以基督才是最好。神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是叫我们过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我们最后是引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以撒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以撒是可以献上的。你看见了，所有的献上会证明说他不是最终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当我们跟随主跟到这个地步，有个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生以撒，我们现在一切都是恩典。那如果神是叫我们生，是神叫我们生以撒，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献以撒呢？不要忘记，神叫我们献以撒的目的，因为神知道这里有一个危险， 当我们抓住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怎样都不放了，结果神的祝福就变成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够了，我们只要有这些儿子，我们有这些祝福就已经够了。我们忘记了这些祝福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所以这些都不过是经过。你可以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的引到什么结果呢？引到最后一个结果，耶稣基督最后终于降生在国里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过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最后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我们奉献的缘故。请记得，就因着学的这个功课，一念我们看见所有神的祝福都不是我们的捆绑，所有神的祝福都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你不能献上的。当你这样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不要忘记，事实上神已经在你身上动工。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已经从你身上开始了，然后亚伯拉生一大一下生两个，然后等到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里面沙那么多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最后你看见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有许许多多的子孙，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每年每一个人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亚伯拉罕做的事。所以你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神怎么建造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怎么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现在我们明白，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然后摩西、摩西，然后最后一直到撒母耳，一路上你看见神的工作，最后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还剩下一点，我们明天再继续。那么从这里你就看见，在这里终于神得救的过程。但是很稀奇在哪里？当这个天使要把羔羊的蹄指给这个约翰看的时候，结果约翰看见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稀奇的稀奇。今天你有没有给人介绍你的妻子说她是像一座城呢？没有。或者我的妻像韩国母舰一样，能不能这样介绍？不能。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看见那座城，你就看见了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亚伯兰身上不只有一座城，在亚伯兰身上还有另外一半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个人，我们不只得到个人的护照，我们也得到团体的护照。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早晨去看另外一半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从亚伯兰一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能够和我们所蒙的召相称。我们继续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请你继续做翻译的工作。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说，除去我们困水的人，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领会。主，我们相信这个周末你召集我们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求你完成这个事。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周末是一个空前的，给我们一个周末是个难忘的周末，是在勇士里面纪念的。但愿我们一生能有这个周末有个奇妙的转机。主啊，我们求你在 Emperor 这个地方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